那其实导师的原意，我们详细来看，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是在我们讲义，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一个地方，请大家要记着388页啊，388。那这边导师谈到著名的佛与菩萨，那这边我们谈到阿弥陀佛嘛，这非常的著名。他说因有深远的传说渊源，那到底渊源于什么呢？那学界有三种推论，一个是受到西方神话，特别是波斯，或是安息，以前的安息国，或是印度固有宗教文化的影响，乃至于佛教自身的一个渊源，那每每能言之成理。那导师的意见，他是认为大乘佛法它还是佛法，它不是神教，虽然有一些其他宗教或是印度当地文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只是一种融摄，作为一种养分，然后去摄受更多的人而已。所以他说大乘佛法到底还是佛法的，也就是它是属于佛法。那初期大乘初期的佛菩萨，他主要是依佛法自身的理念或传说而开展。这就比如我们上星期谈到阿处佛，他渊源于什么？央觉摩罗的这种故事，这个是导师他认为阿处佛的主要的意识来源是央觉摩罗的一种启发，好，然后再来本身之外呢，它还有适应的部分，适应的部分就是印度神教文化，并且与印度文化相关涉，这个就是所谓适应的部分。那有一些部分呢的佛法，特别是流行于西北印这个地方的这一部分的佛法呢，那也可能与西方的传说相融合，所以主要是什么？自身的一个渊源，然后还有适应的部分。那在特殊的一些地区，比如说西北印，那他也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在第七章谈到西北印受了很多外族的一个统治，所以他们的一个文化也会融摄进来，所以会有西方传说，特别是波斯那里或是希腊那边的，它主要是在西北方，印度西北方流行在这边的这些佛教这些法门，那会有这些融合的情况。所以初期大乘佛的佛与菩萨主要是依佛教自身发展而表现出来的，这很重要，导师的根本的态度是这一个。所以大乘佛法中著名的佛菩萨，即使受到印度神教或西方的这种神教或文化的影响，到底与神教的这种精神啊、思想内涵是并不相同，只是融摄他们的一些元素进来而已，所以这是导师对于大乘佛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重要的态度跟立场，这个大家要记下来。那这边简单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就上星期我们谈到阿处佛怎么来，导师特别注意到他的一个两个愿，他的两个愿，第一个不起嗔恚的誓愿，跟解免女人身体及生产所有痛苦的誓愿，这两个愿跟央觉摩罗呢是有相关联，有很多的这种雷同之处。那他的导师在谈这一部分 主要是在398开始哦，398谈阿处佛的两个愿哦，第一个愿呢，就是阿拉伯数之一的不起嗔恚啊，然后不为嗔恚所动。第二个愿是女人痛苦的解除啊，398阿拉伯数字的一跟二啊。好，那在399就比对央觉摩罗的特质啊，那也有这两个内容啊，跟誓愿有关。那这边简单的归纳在这边啊，阿处佛是这一个，那阿弥陀佛的一个思想来源又是如何呢？我们上星期就谈到，402页这边啊，那在上星期最后我们谈到一个重点，就是阿弥陀佛的愿是什么？导师是从愿去考察这样的思想来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但阿弥陀佛的一个愿很特别，他要胜过一切佛啊，然后他的净土要胜过一切净土，这样的誓愿。导师认为呢，他这个是承袭安达罗派佛身有优劣的思想啊。那这样的一个论述呢？跟安达罗派有关这样的一个的论述是在401页这边导师有谈到啊，401页倒数的第四行，也就是在刮胡二身光明有差异，近于安达罗派的思想。也就是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这种要胜过一切佛啊，净土要胜过一切净土，它是蛮特别，因为诸佛是平等，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愿啊，是蛮特别。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佛本身啊，它是有这种身受量光明不同这些胜劣啊，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在安塔罗派里面有发现到这样的一个主张啊，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是安塔罗派的佛身是现在佛啊，是现在佛。那导师在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呢，就谈到他的一个源流，在402页这边啊的源流，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谈的地方。我们再从它的上面一行小节西这边啊，402页，在大写的西啊，导师在这边有把前面那一段做一个小节啊，他说胜过一切唯我第一啊，在这样的一个雄心大愿是阿弥陀佛的根本特性。好，所以这个俗话说擒贼要什么先擒王，也是他的根本愿，就是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根本。好，我们看他这个根本有什么样的一个来源啊，他就是代表他的一个思想很重要的一个起源啊。好，那在历史源流这边，导师谈到法藏比丘发愿成立以最妙的国土，以净土来化度众生，这是法藏比丘的一个愿。那这样的一个理念呢，要以他方无量佛、无量佛土为前提，也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愿要完成，要有一个蓝图嘛。那蓝图是什么？他方国土还有他方的佛啊，他到底有多么的殊胜，那他要胜过他们嘛，所以必须要以这一些他方无量佛还有无量佛土作为前提。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前提，导师认为 这个阿弥陀佛的本身，也就是法藏比丘、哦、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本身就是他的过去生、哦、不可能太早，那因为他必须要在其他佛净土成立以后才有办法、哦、所以不可能太早。那导师推断约出现于大圣兴起以后，大圣兴起一段时间他才出现、哦、大圣兴起以后。好，那导师接着下来是谈到，其实在早期的佛典，特别是在本身跟譬喻呢，就存在的这一种佛身有差别的一个情况、哦、比如说在阿拉伯数字一，起初在菩萨历劫修行的思想下，传出无量的本身跟譬喻，譬喻也是一种佛典的题材、哦、那它也是一种故事类的这种佛典、哦、那这些都是世尊过去生中的事迹。那菩萨所亲近的佛，在这些本身跟譬喻里面呢，有提到过去的七佛、哦、然后呢，从七佛，导师认为又推展出十四佛、哦、然后二十四佛。那这些佛呢，在这些佛典里面都谈到佛的次第相续，嗯。这每尊佛之后是谁，这样次第相续、哦、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前面一尊叫什么迦摄佛、哦、释迦牟尼佛后面就是弥勒佛，这样就一尊佛一尊佛这样的一个介绍下去、哦、那都有谈到他们的身量光明跟寿量其实都不一样，也就是但是这边大家要注意，这个是过去不同时间的佛、哦、然后在描述这些佛的时候，身量就是身的大小、哦、然后它的光明寿量的描述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些佛与佛之间有差别，在早期佛典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描述、哦、好，那再来就是大众部有传出十方佛这样的一个传说、哦、那同时有多佛出世，于是又有他方佛他方佛土的传出、哦、也就是这种净土的思想，导师认为是从大众部开始，因为他们有这个十方佛的传说，那有佛就有净土，有佛土，所以这个佛土就进一步先有佛，然后才有佛土这样的一个传说出来、哦、好，那第二个圈这边说传说是从多方面传出的、哦、就是不同的人会传出类似的这一些内容、哦，那在不同的传出者都觉得这一佛土还有佛呢，比现实人间佛土是极其圣妙，也就是这一些传出十方佛跟十方佛土的人都认为跟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比都是更好的、哦、好，所以在多数佛与多数佛土的比对下呢，那发现了他方诸佛的身量寿量光明也是彼此的差别不同，那因为是传出人不一样嘛，讲的这种数据会不一样，那但是被集合起来之后呢，就会发现不同的佛他的这个寿量光明身量都彼此不同，那佛土的清净庄严传说的也并不相同，所以这些不相同导师在一开始认为是多方面传出，也就是就是来源不同，来源但是都在讲同样的一个 一个事情相同的事情。好，所以传说中的差别情况，就是安达罗派佛身有优劣思想的一个根源。为什么安达罗派会有这样的主张？就是在佛教界有这些传说，然后发现这些传说的内容也都有这些佛的身量、受量、光明不同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是安达罗派的思想来源，是起源于这种传说。那这样的传说再往前推，其实就是本生譬喻里面的一个记载，这些记载引发出传说，现实就是十方佛、现在佛，然后就引发出安达罗派的这一个佛身优劣的思想。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脉络嘛，早期是在本生譬喻，然后开始有传说出来，然后形成安达罗派的主张。那再来看到403页，这是大圣时代对佛身佛土差别的一个看法，403页。进入大圣时代呢，他方佛土的清净庄严继承传说，也就是传说已经有不同了嘛，所以继承传说也就差别不同啊。那这样的一个差别有形成两种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啊。那这边先谈，也就是下面的卦符一跟二啊，一是认为这些差别呢是适应众生视线的啊。那第二种呢，是因为誓愿的不同而有这些差别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卦符一，对于这一差别的现象，也是佛跟佛之间有不同啊。那或者基于佛平等的一贯理念，因为诸佛是平等的嘛啊。所以认为究竟的佛与佛土是不可能有差别，那佛身跟佛土的差别不过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也就是应化而已啊。所以如来最不可思议，那这样这样的内容呢，就如密集金刚力士经里面所说的一般啊。那内容在注脚84，大家可以参考。也就是这一个对于这一些诸佛的不同呢，有两类的一个诠释。第一个就是它是应化的啊，适应众生的。那第二个或者觉得啊，现有传说中的佛与佛土有胜劣差别，都还不够理想圆满啊，于是要发愿成就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佛土，于是就出现阿弥陀的本身啊。那他主要提示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这些不同是真的啊，那跟誓愿有关系啊，所以他发愿要更好啊，发愿要更好。所以导师在这边认为，这个就是继承这些传说之后的一个意识来源啊，就是或者觉得这些都不够圆满啊，所以他就发愿要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佛土。所以这个脉络从本生譬喻啊，然后在佛教界的传说啊，然后变成安达罗派的一个主张啊，然后变成阿弥陀佛本身法上比丘的一个这种发愿的一个意识来源啊，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好，那导师他对这样的一种意识来源也有一些看法啦啊。他说这个依现在来看，法上比丘所称的佛土并不是太高妙， 并不太高妙，虽然当时他已经是集合非常多的佛土跟佛呢所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净土，以他的佛身也要超越一切的佛，但现在看来并不太高妙啊。那这边后面的如就是要举例啊，如净土中还有声闻跟辟支佛啊，居然还有众生没有成佛，不圆满嘛哈，成阿罗汉的啊。然后呢，虽说佛的寿命无量，但是根据这一个经典的记载，他最后还是要入波涅盘啊，由谁来继佛位？观世音菩萨啊。所以佛的寿命是有极限，虽然寿命很长，他还是有这一个受尽的时候，所以所谓的不太高妙，指的是这至少有这两个不太圆满啊。但是呢，虽然如此，在当时应该是最高妙的，按照经里面的描述，在第二个圈这边导师进一步来谈，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要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佛土，它的一个思想来源呢，是基于现在十方佛的差别，大众部的思想啊。所以不可能是最大，也就是说十方佛先成立，然后才有阿弥陀佛本身的一个成立啊，要不然他没办法比较。所以进而呢引发出成为诸佛中之王，也就是最究竟最圆满这样的一个大愿。好，所以关于这个愿呢，要胜出一切这个诸佛净土，要最圆满，它的思想来源其实是在早期佛典就有谈到佛跟佛之间是有差别的，主要是外相。那当然智慧所体证的这一些境界是平等，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外相是有差异的。好，那另外导师还要进一步来谈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思想的一种适应宗教文化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刮胡山导师这边谈到如果从适应印度宗教文化的观点来说，也就是导师前面有谈到这些佛菩萨的来源有西方神话、印度固有宗教文化，还有佛教自身，对不对？前面谈的是佛教自身，对不对？那现在要谈的是这个印度固有文化的一个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适应。好，所以若从这个适应印度宗教文化的观点来说呢，阿弥陀佛的本身，也就是法藏比丘的发愿，成就净土，化度一切众生，老师认为是深受拜一神教的影响。所谓一神教，就是神是最高的嘛，其他都在他底下，懂意思吗？因为他要胜出一切佛，所以唯有一个才是最高的，唯有阿弥陀佛才是最殊胜最圆满。那导师认为这种唯一就是受这个拜一神教的一个影响。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愿呢，也就是要胜出一切佛在精神上跟佛平等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这个在佛教本身，若从精神上来说，它是不太融洽的所以导师认为应该也有受到这个除了本身佛身有差别的思想的引发之外，也有适应印度宗教文化那适应这个拜一神教的一个的文化再来 那这个拜一神教呢，导师这边有谈到阿弥陀佛跟太阳神话是不无关系的、哦、所以这边又谈到西方神话的影响、哦、虽然是在这个脉络底下，所以导师这边谈到一神教的影响，然后又跟太阳的神话有关系、哦、一神教是印度的，那太阳神话比较是西方神话的一个影响、哦、因为导师后面谈到波斯文化的影响、哦、所以这边就是在回应前面他的一个主张、哦、也就是说自身为主，那他是也会受到其他的文化的关联、哦、有文化的关联、嗯、那如果以这个太阳神话的关系来说，那以印度也是有太阳神话的、哦、那我们看到 A 这一段、哦、A、嗯、以印度而论，印度是有太阳神话的、哦、那象征太阳光明遍照的毗卢遮那是印度宗教固有的名词、哦、那大乘佛教引用来作为究竟圆满的佛的德名、哦、那如果从这个早期佛教来看呢、哦、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这样的一种跟光有关系、哦、或是太阳光明的遍照，导师是认为其实原始佛教的一个的内容里面就有谈到跟光，是特别是圣者、哦、跟光有关系、哦、好，我们来看，佛是觉者，圣者的正觉现前，在经中 是称为眼生、哦、生出的这个眼可以看到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等等，所以汉译就译作生眼智明觉、哦、那明跟光明呢，也就是第一行这边、哦、第一个圈里面这边谈到明跟光明，它是象征圣者的智所体证的智慧、哦、那这个是原始佛教所说的，那象征佛的慧光普照，于是呢就有光生光遍照这样的一个传说、哦、也就是这些光啊在早期佛教就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哦、那它主要是要象征佛的智慧之光、哦、那智慧之光普照就是去利益一切众生、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思想启发之下呢，就会有产生这个生光遍照这样子，这是主要是大圣的一个传说了。我们看一下上面啊、哦，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明与光明象征圣者的一个正智啊、哦，然后呢，再来就引发出这种象征佛的慧光普照。然后这样的一种佛的慧光普照呢，又引发出这种圣光遍照这样的一个教学，在大圣经里面啊，那导师在后面会进一步谈，那这样光明的天，光明的佛，在佛法适应神教的意义上，在这样的一个面向上，就有了融合的倾向，神教也有光，佛教也有光啊。大家就把这样的一种共通性就开始有了一些结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404页。好，导师说原来印度的神 也就是天啊 Deva、哦、就是天神，也是从天上的光明而来的、哦、所以有光明的天，光明的佛，那在佛法适应神教义上就有了融合的倾向、哦、好，所以这个意识来源就是光这件事情，其实是宗教共通的一个元素、哦、那在我们早期的佛教里面的早期的佛典里面，其实光它是象征的智慧、哦、但是如果要适应神教的话，那就是慢慢会有变成融摄他们的一个倾向。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谈融摄、哦、的一个情况。那在所有的光明当中呢，太阳光是最低的、哦、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哦、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这就是大阿弥陀经的古义、哦、或是无量寿经的最早的一个翻译。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一个相当的一个佛典就是无量寿、哦、也就是这些都叫做大阿弥陀经，大本阿弥陀经、哦、那这边就有谈到太阳，阿弥陀佛跟太阳是有关系的、哦，他说什么西向而拜、哦、朝西拜、哦、当日所没处、哦、就是然后为弥陀佛作礼，也就是朝着这一个落日的方向、哦、然后礼敬阿弥陀佛，以头脑着地眼、哦、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坛、哦、那导师说阿弥陀在西方，所以向落日处礼拜、哦、这个是阿弥陀跟这个太阳有关系，谈到落日、哦、那么向西，因为阿弥陀就像这个太阳一样，那东边也有太阳，西边也有太阳，为什么朝西？导师后面会讲啊、哦，这阿弥陀佛它象征的是一种圆满，出生的太阳是象征着阴菩萨的阴行、哦、然后日落太阳呢象征着圆满的佛功德，所以它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哦、好，那到了傍晚这一段应该是要移到瓜湖二这边，大家自己稍微调一下啊。哦，这边到了傍晚，西方的晚霞是多么美丽，这是一般人的一个看到夕阳的一个心情，但是呢等到日落，此地是一片黑暗，于是呢就想象中的彼土却是无限光明，也就是太阳落下之后这边变黑暗了，那有一个想象中的彼土，它是无限的光明，也就是象征太阳的这个阿弥陀的一个净土。好，所以导师这边在谈一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所以按照这样的一种心情呢，然后比对现实世界的苦难，看到这样的情况，黑暗苦难，对不对？激发出崇仰彼土光明、哦、这边那么苦，那边那么光明，应该是快乐的、哦、然后极乐世界，然后激发出这个崇仰彼土极乐世界的福乐，求生彼土，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求生这样的一个思想教学出来，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意识来源而来的、哦、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就说、哦、在小节这边，在这种宗教思想中，也就是前面 二这边所谈的，到傍晚，然后日落、黑暗，想象彼土光明，比对现实苦难的事件，然后激发出重阳极乐世界的福乐，这样的一种宗教思想当中呢，从神话而来的太阳被融摄于无量光明的阿弥陀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教思想，在外道就形成这种太阳的一种崇拜的一个思想，救度的思想。那佛教就把这样的一种思维呢，把它融摄于这个无量光明，我们佛教也有无量光明的阿弥陀佛嘛，所以先有前面的这一种佛教本身的影响，然后呢再考虑这个世俗的一个适应的层次，把太阳的神话融摄在阿弥陀佛，可以看到这个主从的关系。好，再来就谈到这阿弥陀佛的意义是什么。那阿弥陀是阿弥塔，阿弥塔阿弥陀就是无量，这个应该念成量，没办法度量，它的光啊没办法测量，没办法被量度。它这个怎么念量是数量嘛。那如果按照梵语的一个概念呢，就是 mita 是测量，阿弥陀是没办法被测量的，所以它的光是没办法被量，也就是当然你从数量来说当然就是无量无边，但是光它这边是用它这个量呢是测量的意思，大家这边记一下。好，古本说阿弥陀三耶三佛，三耶三佛就是三耶三布达，就是三耶正，然后三布达等觉，三样就是正，三布达三佛就是等觉，也就是无量等正觉者。那另外的翻译呢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所以还有不同的名称的翻译了。但不管如何，导师这边主要是要谈，可见阿弥陀是略称了，他应该是阿弥陀三耶三佛，三耶三布达。那这边主要是阿弥陀他的无量到底是无量光还是无量寿，老师先谈这个光，所以在二这边导师谈到这个本经提到落日，以一千多字来赞述阿弥陀的光明，所以阿弥陀是跟太阳是有关系，所以前面谈到这跟太阳的关系主要是融摄，这种太阳神话，那是一种宗教思想中的一种引发而来的。所以导师这边他一千多字来描述阿弥陀佛的光明，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啦。所以导师认为古本也就是前面的这个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呢，它是着重无量光的。好，无量光这边如果按照导师的书，导师的书应该是阿弥达帕跟阿弥达帕亚，不见了。其实应该导师的书 应该只列一个就可以了啦、哦、另外一个可能是他多放进去，这其实是两个字，大家把后面的那个部分把它划掉、哦、其实无量光是这个阿弥陀帕、哦、它是阿弥陀跟阿帕光无量没有办法被度量的光、哦、这是阿弥陀佛的全名。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好，继续来看这个看讲义，好，待会我们再来看现代的研究，好，那站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呢，有这个无垢清净光这样的一个赞叹，那无量寿经立阿弥陀佛的十二个名称里面也有清净光佛。好，那我们看到405页。光的原语为阿帕、哦、所以它是这个，我们看上面阿弥陀、哦、这个阿弥陀再加上阿帕、哦、就是没办法被量度的光。那为什么前面的翻译里面会跑出这个清净呢？比如说这个清净光佛有没有、哦、无垢清净光为什么会跑出这个清净？那导师说清净的源于、哦、在这边应该是跟 Supa 对不对？ Supa 这一个字有关系、哦，阿帕修帕，导师这边推断有可能由于音声相近，所以古人在译无量光的时候呢，也译为无量清净，也就是它可能是阿弥他帕或是阿弥他苏帕、哦、大家听得懂了，就是这个清净是从苏帕这样的一个音来的、哦、好，那再来，导师有谈到起初应该是无量光，但后来呢又多写成阿弥陀佛、哦、也就是无量寿、哦、所以我们也有无量寿佛经、哦、那导师认为这个无量寿呢，它也是一种适应什么？人类生命意欲的无限性，长生永生、哦、好，所以总结、哦、总之阿弥陀佛还有他的净土是面对他方佛与佛土的种种差别、哦、那这样的一种思想来源是从佛教界出来的、哦、他方佛跟他方佛土的差别、哦、然后呢与拜依神教的思想相呼应、哦、所以前面呢面对的是佛教界里面与拜依神教思想相呼应，是适应的部分、哦、然后于是呢出现诸佛之雄最完善国土这样的一个愿望、哦、所以导师认为它有内在的内部的因素跟外来的因素、哦、外来因素是宗教的这种一种情宗教思想的一种启发跟适应、哦、好，再来第二个圈，以日光的照明彼土繁显此土的苦难、哦、所以引发往生的救济思想。所以为什么阿弥陀的一个思想是跟往生有关系，阿处佛就不是、哦、就不是这种往生救济的思想、哦、那主要是日落之后大地就会一片的黑暗，象征着此土的苦难、哦、所以引发这种往生的救济思想。所以导致说这个前面这两点呢是阿弥陀佛本身法藏比丘发愿的真实意义，也就是他的一个思想来源、哦、思想来源。好，那 阿弥陀佛国土的传播引起佛教界不同反应，那于是有更多阿弥陀佛本身的传出，表示对阿弥陀佛净土的一个见解，也就是慢慢慢慢会有一些这种对这些传说的这些反应也会流传出来。那这个其实在净土法门那边已经有谈过，我们上次在净土法门就是它的一个发展也有一些流弊产生，就会有佛教界的一些批评好，到这边我们先停一下，我们来看现代对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名称的一个研究。我们很简单的讲啊，但这篇文章蛮复杂的啦，希望能够把它单纯化，给大家一个概念。也就是在现在研究，因为有发现很多写本啊，梵语的写本，有些不是纯梵语，它是所谓的混合梵语啊。这个混合是跟俗语就是地方的方言啊。梵语是一种比较上层社会在用的啊，婆罗门他们在用的一种语言。那还有一般这一种比较其他阶层在使用的语言，一般我们在语言界就称为俗语，跟梵语对称。梵语是精致的语言啊，俗语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好听了哈。比如说这个我们优婆塞啊，这个男居士嘛哈，我们梵语叫乌帕萨卡，优婆塞嘛哈，乌帕萨卡。我在俗语里面呢，他就念什么乌阿萨，就好像含卤蛋这样子啊，就是他的音就没有那么的优美啊，俗语。所以就有比较不是那么精致的意思了。好，所以在这一个梵本无量寿经中的一个拼写呢，因为经里面有长行，长行就是散文，然后有时候会有寄送。那在研究里面他说，长行出现的这一个拼写形式就是阿弥陀佛，有点小。就是阿弥陀，然后再加上阿帕，无量光，但是呢，在寄送里面会出现不同的拼写形式，叫阿弥陀佑，阿弥陀佑就跟阿弥陀佑，懂意思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无量寿？他们是从语音来做推断啊，也就是。因为寄送有时要符合那个格律，长音短音，所以它会有一些变化。那阿弥陀佑的对应的标准梵语形式就是阿弥陀佑，无量寿，这个就是无量寿这一个字。那他的一个推论是这样子，大家简单看一下。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呢，在这在梵语之前还有一个中古印度语啊 ,Mid-Indic, 那他说他的一个拼写形式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帕这个音啊，这个唇音啊，有时候会那个唇跟嘴唇相碰，那个音会不见啊，他就只有阿弥陀佛啊，啪这个音就不见。那印度语它有这个性别有三性，阳性、中性跟阴性，就是男的、中的跟女的啊。那还有三种数，单数、双数跟复数啊。那在单数的一个当主词的时候呢，它叫阿弥陀佛啊。然后他说在这个诗颂格律限制下呢，他可能会变成阿弥陀佛，因为 O 是长音啊，你若要有一个短音的一个 阴在这边的话呢，它可能会变用物来取代啊。欧跟物呢，它是同一个系列的音，它是短音的，所以很复杂啦，先谈到这个中古印度语，然后谈到它的一个单数阻隔阳性，那诗颂格律下会变成阿弥他呼，本来从阿弥他后呢变成阿弥他呼。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在俗语，比如说犍陀罗语，它是俗语的语语的一种，它的这个是相对这一个字，在犍陀罗语里面就可能会读成阿弥达乌，那个虎的音送气音也不见了，阿乌哈。好，那它一般是没有，因为在犍陀罗语的这一个驴唇体的一个书写里面，它长音跟短音是不分的。在梵语有分长音的啊跟短音的啊，那它是不分的啦，所以它可能是啊五啊五或是啊五，好，所以它的一个反推过程啦，总结上面的这一个过程就是梵语是阿弥塔帕，那它的一个中古印度语是阿弥塔哈，然后呢在这一个阳性就单数阻隔的时候是阿弥塔吼，然后在寄送里面要配合格律要短音的时候，它可能会变阿弥塔呼，这样的拼写就出来。这种拼写出来之后呢，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俗语，就变成阿弥他阿武，阿弥他武或者阿弥他武，那这样的一个俗语的发音呢，因为早期的佛典根据现代的学者研究应该是用俗语写的，不是用标准翻译。早期佛教是反对这种语言的统一的，他佛陀是主张你在哪里就用当地的语言去说法，所以在写成文字的时候也都是用当地的方言开始记录，后来才变成梵语的佛典。所以当写成这一个佛典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俗语的形式，看到是阿弥达舞这样的一个音，那慢慢要转变成这个梵语佛典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猜这个字应该对应哪一个梵语字，大家听得懂吗？在俗语里面这样的发音，它可能对应到好几个可能的梵语，所以它就可能对应到这个阿弥塔帕，也就是前面的这个过程，反推回去就是阿弥塔帕这个字，或是阿弥塔尤，就是阿五呢可能是塔帕对应到这个字，或是阿弥塔尤，那这个尤呢就是阿弥塔尤标准梵语的一种拼写，这一个不是标准梵语啦，这个可能是一种中古梵语的一个拼写，但是标准梵语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总而言之，也就是刚形成这一个佛典的时候，它的长相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佛典慢慢的过渡要变成这个，因为梵语变成是整个印度的一个流行的语言之后，佛典也跟着改，改成这一个这一种梵语的一个方式来书写，那这样就要有一些变对应，也就是大家就开始去想，这个字应该对应到哪一个字，当有很多可能的时候，不同的一个易经师或是不同的传抄者，他就会根据他的判断然后得出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会有阿弥塔帕跟阿弥塔尤，那在这一个现代的研究，它是 他们是认为语言的关系，但导师是认为的适应人类意欲生命的无限性，所以又有阿米塔 use 这样的一个语词名称出来啊、哦。好，那为什么会有清净呢？这个就又有一点复杂，我们很快的哈、哦、讲完我们就下课啊、哦。为什么会有清净的一个因？那这当然都是参考，这是学者他们的一个研究，只是让大家做参考。因为在梵本里面呢，阿弥陀佛的一个经体呢，一般我们都听到 Sukhavati Yuha、哦、Yuha 就是庄严嘛、哦、但是梵本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经体，其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阿弥塔帕 Vyuha。我们有 Gandaviuha， 入法界品它就叫 Gandaviuha、哦、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哦、所以他的一个研究，他说这个经题后来变佛名、哦、那怎么变呢？也就是他是这个变成阿弥达苏哈，苏哈就是苏帕前面清净这一个字、哦、这个阿弥塔帕苏帕也变成无量清净，也就是从经体的阿弥塔帕 Vyuha， 因为 Vyuha 跟这个苏哈其实音才是接近的、哦、好，所以这个研究说 Vyuha 的读音近于苏哈、哦、也就是这一个标准梵语呢，就是苏帕清净的意思、哦、所以这个阿弥塔帕 Vyuha 呢，就变成阿弥达哈 Vyuha， 阿弥达 Vyuha， 阿弥达苏哈、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清净应该是从这个苏语里面的阿弥达苏哈呢，要转变梵语的时候，那他就对应到这个这个清净的意思来了、哦、因为苏哈可能也对应到 Vyuha 这一个字，懂意思吗、哦、因为他们音近，他们就要自己去判断这一个俗语要转成梵语的时候应该是哪一个字，到底是苏帕还是 Vyuha、哦、那所以有一类的这个传抄者，他就选择苏帕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就跑出这个清净的一个意识出来。好，我们第一节课也差不多、哦、那这个是关于阿弥陀佛的一个净土还有他的一个教学的思想来源、哦、那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澄清、哦、导师的立场不是要反对阿弥陀的一个在佛教的一个地位、哦，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从内部的，然后再考量到适应的、哦、所以是多方面的考察。那很多人都只看到一面、哦、然后就有一些这种批评，那这个应该是不准确，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比较准确了、哦、导师的意思应该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好，我们第一节到这边，下课10分钟。